真正的生命当中，实际上如果他能够把他从哪里的这个神的话语，这个知识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得出来，能够运用得出来的话，那就是神真正所要我们所做的。比如说我们做主的儿女，我们从小可能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可能从小就去教会，就学主日学，就读神的话语。但是如果这一些所学的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那对你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我们具体来看这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几种不同的人。首先看到一个人，他是从耶路撒冷要去到耶利哥的。耶路撒冷实际上就是当时许多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但他们有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有一些需要，他们必须要从耶路撒冷要下到耶利哥去。当我们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亲近的人，我们如果知道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得到这份救恩，那我们的心里面也会觉得是非常的受安慰。那么这里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太愿意跳出自己的这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像就觉得说向人去传讲福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这里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人呢，他就从他自己所在的地方，从耶路撒冷，他就去到耶利哥去，就是在这个路上是充满了各样的危险的，然后他就落在了强盗手中，强盗就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把他丢下了。说这时候他就被打得半死，到处都受伤流血，就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这些强盗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抢去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人当时的光景。他在那里，他几乎就会死掉，他已经没有能力来帮助自己了，他没有能力来让自己好起来。如果没有人帮助他的话，他就是死路一条。那么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呢？这样的人他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来帮助自己了，如果你不去帮助他，他就是死路一条，就是在那里等死。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个图像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在现在，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什么都没有了，只是受伤流血躺在那里，如果你不去帮他，他就只有等死了。所以也就是求神能够激励我们的心，能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敏感的去发现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需要帮助的。如果这样的人就像这个倒在路边被强盗夺去了一切又打得半死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我们是一定要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周遭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人。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 先看一下撒玛利亚人，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看一下，我们还会看一下强大还有这个利未人祭司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行为。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大家知道撒玛利亚人实际上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有学到过，犹太他这个十个选民，以色列人有12个族派，12个支派，然后有10个支派，实际上他们是住在了比较富裕的地方，其中有2个支派呢，就是分离，他们好像是慢慢的远离神的话语，也越来的越困难。然后慢慢慢慢，他们接触了外邦人，他们就接受了外邦人的这种文化习俗和他们的信仰，然后就越走越远。这些人把他们也要神，他们也要其他的这些就是假神。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所以在犹太人眼里面，他们是很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所以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实际上是被犹太人是所看不起的。在犹太人的眼里，撒玛利亚人被看作像狗一样。所以这就是他的问题。他说你看我有利未人，有祭司在我周围，而那些是我的同族人，但是我周围也有撒玛利亚人，但他们是我们所看不起的，他们是低阶级层次，而且是在犹太人的眼里面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就把他们当作像狗都不如的。所以他也觉得说这些人不应该是我的邻居，但是在这个比喻故事里面，恰恰就是这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才是真正的这个被害人的邻居。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人跟我们分享，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必须做出选择，我们要对这些周围有需要的人要做一个选择，要有一个回应。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要所面对要做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这个这次的旅途当中，在飞机上就坐在你旁边的人，他们也真的是很有趣。这一次我从这个一个城市去到洛杉矶，在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就特别的健谈，一直都跟她说话，然后我就坐在她旁边，这个女的就一直聊了关于她的家人，关于她的整个成长，关于她又得了癌症。她真的，这个女人把她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然后她又开始问我，你从哪里来，你又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说，哎呦，我的这个旅途可惨了，我这回可要给他烦死了。然后因为我很累啊，因为我刚刚就是那个从感冒当中恢复，然后我就跟神说，哎呀，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清静的时间，下面的半个小时能不能让我能够休息一下。但是我旁边这个女人就是喋喋不休，一直在那里聊，她好像是真的好像非常的这种紧张的那种人，一直喋喋不休。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来说，哎呀，你坐错位置了，跟这个女人说你的位置应该在另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把她给调走 就是说，老人已经听到他说了所有的事情，然后这个女人她坐到别的位置上去，没有跟她旁边的人说了说了说了，一直把同样的事情不断的说。所以开那个后面换了一个先生坐到我旁边，我就开始非常的亲近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男人也开始跟我说话，就是也是问了一些简单的事情。这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感到说，神呐、下一个我的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的旅行，我真的是想亲近一下。我不是很想跟这个周围的人聊天，但是有一个这个冲动，就是有一个声音老是告诉我说要跟他聊一聊。什么这个坐在他旁边这个先生呢，他是从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小的农庄成长起来的，他呢就到了洛杉矶来开始他的事业，开始一份城市的他所向往的生活。所以你知道吗，我要讲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说，是神有的时候把人们带到你的面前，带到你的生命当中，是给你机会要来跟他传讲福音，要来帮助他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上神每一个步骤都是有参与，都是有插手的。当神把人带到你面前给你机会的时候，是要你来服侍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跟人的传讲过程当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神啊，我应该怎么做，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喻故事里面所出现的这几个角色，他们不同的这些人当时有个怎样的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行为和情感表现。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强盗。强盗他是一个掠夺者，他是心存的恶意，就是我所有的是不够的，我配得更多，别人所有的如果我喜欢，我就要把它掠夺过来，我它成为我自己的。强大总是贪心，总是要想得到的更多，我想要什么我就要去把它掠夺过来。如果我发现我没有什么而你有，我就要从你这里抢过来。他是一个索取者，而不是一个给予者。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也像这个强盗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教会能为我做什么，又想为我做什么，我们只是索取，却没想过自己也可以有一些回馈。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我们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我们不能够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着眼于自己，什么都围绕着自己，自己可以得到什么，自己可以从别人、从神那里获得什么？真的，这个心态我说真的跟这个强盗是很相像的。这个强盗呢，就在树丛里面躲藏，寻找个机会，看看什么时候可以能够从过路的人那里能够抢夺到一些财产。所以这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条路是充满的危险，有许多的强盗出没，他们躲起来寻找机会来攻击人，来抢夺人。 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都看不见，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你都很难得看到他。所以真的，就算是在教会里面，都会有人是像这个强盗一样，他们只是索取，他们总是躲着，他们躲在暗处，他们就在观察别人，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但是自己却不参与其中，甚至总是有一种掠夺的心态。所以这个就是强盗的心态，强盗的态度和行为，我们也要真的很小心。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强盗离我们的生命很远，但是我们的有时候的心事为人真的就像强盗一样。所以这个强盗，他的态度、他的心态、他的行为和情感是这样子，是不在乎别人，只在乎钱财，只在乎他自己的。当然，如果说戴上一个强盗的这样的一个帽子，大家会觉得说很显而易见，我可不想做强盗，这个不是我。然后接下来又有两个非常有点复杂的两个人物了。那么，这路被强盗所掠夺的这个人躺在地上，昏迷流血。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站起来，能够帮助到自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两个人又路过了，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在整个的犹太民族，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教导人的，他们是有丰富的这个旧约圣经的知识，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他们在这个比喻当中，他们出现了。他们走来看到了躺在地上的这个昏迷的人，然后耶稣就在这个比喻里面就说：“这个祭司来了，看了看这一个失去知觉的人。”圣经说他看见了。他却绕过去了，他从看见了这个人，他从那边就过去了。他一看到的人，他就离他远远的就绕过去，他觉得这不关他的事儿。这里真的是这个比喻，真的是这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他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他可能要去那边讲道，他可能就想着说啊，我可不想停下来走入这件事情当中，走进去很麻烦，可能会耽误我的行程，可能会耽误我下一个的讲道。也许他下去是要做一道生意，也许他下去是要有一个在圣殿里面要有一个教导，所以他就不想说停下来耽误了他自己的事情。从律法师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他们真的就是只有头脑的知识，他们头脑里面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是对的。因为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的狂热者，但是他们没有怜悯心，他们所有的这个精力啊，就是放在这个宗教方面，他们就是关心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但是他们也守律法，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个怜悯的心，缺乏关心别人的心。这些人可以教导人，可以把这个知识传授给人，但是他们却不 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神的这些教导来。他有话语，他在脑子里面对这个神的话大道如流，但是他们的态度似乎就是看重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当然我不是说跟神的关系不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越是好，越是重要的。但如果你跟神的关系真正的是相近的话，你有的时候你在生命当中你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情景，就像我在飞机上面旁边坐的这样一个喋喋不休的人，我该怎么做呢？我当时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是不是看到了他的需要，应该耐心的听他呢？这些律法师，这些祭师、立位人，他们根本就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他们只在乎宗教的规条。又来了一个人，是立位人，本来想着说这个人应该可以起到帮助了吧，但是很不幸，他也从那边绕过去了。所以这些祭司、立位人、律法师，他们的情感只在乎怎样遵守宗教的规条，死死的去遵守，而没有真正的在生命当中，在需要在他周围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把他们行得出来。这个祭司跟立位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同情心。有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早已与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就是注意到耶稣基督啊，你看他和罪人一同吃喝啊，你看他邀请这个罪人去罪人的家里吃饭啊，你看他又认不出这个女人是妓女。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着眼于耶稣基督他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情，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跟这些罪人来往的时候是等着怎样的一个非常超乎高深的这种爱，而是要救他们的灵魂的，他们看不到，他们只是看到说啊，你看他又跟罪人一起吃饭了，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在接下来的又出现了这个角色，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充满了同情心的，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也是经过了这条路，他看到这个人，他就动了慈心。在犹太人的眼里呢，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的低下的，在犹太人眼里，他们把撒玛利亚人当作狗一样的。所以有人真的是看到了这几个角色，他们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心态，他们遇到这个昏迷的这个人，在路上需要救治的人，他们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你的是哲学的老师，你也可能是教会的牧师，你也可能就是普通的会众，不论你是职位是怎么样，不论你的所谓的这个地位是怎样的，并不能够说啊，牧师或者教导师们就一定是行得好，虽然他们知道的多。 所以大家回到这个福音书里面，那些律法师们、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和罪人同吃饭，他们不能够理解明白耶稣基督的用心，他们只是说：“你看，他和不洁的人一同吃饭了。”有没有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你要跟他在一起吃饭，要跟他在一起，你有这样的情况吗？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对你也是一个挑战，你该怎么做呢？因为神来到世上就是爱罪，就是来拯救罪人的。我们自己在得救之前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去到巴克尼的这些商店里面去，特别是在一些假期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那么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人会，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去那边转一下，如果不小心，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财物也会被人拿去。你有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也想过说，实际上你周围这些匆匆忙忙擦肩而过的人，他们也是人里面是贫穷的，是有需要的呢？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了这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人，他就动了慈心。这里大家从这个比喻当中就看到，只有这个在犹太人眼里所看不起的，是看作像狗一样的撒玛利亚人，他才是真正的受造者。他愿意停下来，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并且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因为这个停下来帮助这个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强盗也有可能再一次的回来，能够把他也给害了，所以他却愿意为了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来冒这个险。我们这次回美国旅行，我也是有一个机会，就是遇到那些山里的人，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跟我们是不同的人，但是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人，虽然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教育的程度不同、经济状况不同，但是他们也是神所爱的、神所创造的。神要用我们，要用你来帮助他们，这是神所工作的方式。所以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愿意为这个陌生的人来冒险。他躺在那里，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来到他的面前，发现他实在是需要帮助。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真的是没有冒很大的风险来做这件事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条充满危险的路上，有这样一个人毫无自觉地躺在那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要俯下身去检查这一个人，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极有可能再被强盗给伤害。他不仅冒险，他甚至也付出了代价的，因为他也要把这个人给他用油啊、酒啊，给他抚抹伤口，还 还要用把他扶上自己的伤口，把他带去店里。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犹豫，他就是把他给伤口包扎好了，扶上自己的伤口，带到店里面去照应他，而且毫不犹豫地拿出钱来交给店主，让他照顾他，并且说：“我现在要回去，如果给的钱不够的话，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还给你。”所以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冒风险，他还是愿意来付出代价来帮助这个人。所以当我们在帮助人服侍人的时候，也是要有这样的心智，这样的预备，是要愿意付代价的。在这里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社会背景社会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在世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地位的，但是他却能够行出神的爱来。当这个律法师问耶稣说他非常清楚说律法师是这样写的，要全心全意的爱主爱神，然后来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他又另外一个问题说谁是邻舍，所以就是说明他这个真的是一窍都不通，都不懂。所以这里37节这样讲说，耶稣问他说：“那是三个人是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触动了这个律法师的心了。心里面实际上他是知道答案的，他知道这三个人当中是怜悯他的，怜悯这个人的人才是灵兽。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可能也是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却不去做。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要去做。”明天当然是奥克兰的这个一个节日，是奥克兰的纪念日。但是星期二你如果去工作，你如果去学校，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就你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眼里面可能就像这个被强盗所掠夺过的、打过的这个人一样，躺在那里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我们的周围有各种各样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敏感到他们的需要？我们是不是可以体会到，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他们，他们就只有在那里等死了？如果你看到真的就在路上有人，他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如果没有帮助就只好等死的。如果你遇到有这样的情况，真的但愿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能够愿意冒风险，愿意付代价来帮助他。求神真的是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一同站起来，来求神把这样的负担、把这样的人、把这样的需要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愿，愿意让我们低头闭眼，一同来抓住这个机会，来和神祷告，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向神祷告，就是神啊，你教过我，你给我力量，你加添我的力量，你给我智慧，能让我能够真的是啊，在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发现看到有人需要我的帮助，我愿意去伸出援助的手，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你所在的这个地方走出来，跨出这一步，来到前面，我们一同来祷告。你愿意吗？神把谁放在你的心里，需要你去帮助的，在你的家里，在教会里，在教会之外，在你的邻居，在你的学校，在你工作的场所，有没有这样的人需要你的帮助？愿神对你说话，对你的心说话。愿我们从今天读的这个比喻当中，能够受到这样的激励，受到这样的挑战。你愿意站出来吗？天父，神，你今天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我们学了你的话语，愿我们不要把所学的只停留在脑袋的知识当中。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有个敏感的心去感受周围人的需要，让我们能够愿意跨出去，能够帮助他们。神，也求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看得清。神啊，我的祷告是，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看到弟兄姐妹和他人的需要，帮助我有一颗敏感的心，有一颗充满激情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来服侍你。也求你把有需要的人带到我的生命当中。神啊，我也谢谢你，你为我们所做的，谢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你可以坐下。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敬拜之前，今天的服事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宣布。阿们，谢谢麦克牧师的分享。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挑战。下个星期，我们会一切都会正常起来。在两场的这个敬拜之中，十点钟我们也会正式的开始我们的主日学。从下个星期正式就开始。如果今天有新来的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我们也邀请你等一下可以停留，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喝一杯咖啡，一起聊一聊，让我们多了解你，也让我们彼此的了解。然后下一个是要宣布的是，我们教会会开始一个新的培训。这个培训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另一个圣经学习，它不仅是要学习什么话语，更要需要培训我们的同工，培训有更多的人愿意来为神摆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见我或者 Chad 牧师、Mark 牧师，那么这个主要是由我父亲这个中亚牧师来带领。这个课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晚上。
下一个是这一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晚，我们所有教会里面已经在服事的，还是你有心要想加入服事的，都请你们，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培训。两场，第一个是星期五的30号的晚上7点到9点，然后是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12点半。真的是鼓励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星期六10点开始，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带一盘，每人带一盘简单的食物，沙拉呀，或者说一甜点啊，那么大家一同来分享。然后是2月14号星期六，我们会有一个叫情人节的晚餐。在座的先生们、丈夫们，带上你心爱的妻子一同来参加这一个情人节的晚餐。不仅仅是一个晚餐，我们也会有一些分享。我是每一年都非常的享受这一个。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夜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报名，因为我们要知道人数。如果你要参加的话，请把名字写下来。星期这个每个星期四的1点到2点半的女士圣经学习，也将会在2月12号开始。星期五晚上的女士学习也会开始，从2月20号开始。这个是凯牧师的太太 Jennifer 来主持的。就像我说过的，下个星期我们就一切的这个敬拜就正规起来了。下个星期我们也会有守圣餐。在我们的这个单张上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要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为 Ron Della 他们这个家庭，他们在菲律宾的这个事工祷告。他们，我们教会所支持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的信息都在这个信息板上都有。现在下面是庆祝生日的时候，有没有从今天到下个星期六过生日的？有没有过生日的？ 他们这对夫妻结婚18年了。那我们在外面一同来祷告，也愿大家有一个好的假期。如果明天你休息的话，我们也是求神赐我们机会，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他守望。天父啊，谢谢你今天的信息，谢谢你把麦克牧师一家带回到我们当中，谢谢他的分享。愿我们真的是能够神的话语不仅是学习留在我们的脑袋里，更是要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天父，我们祷告，现在我们散去，以求你把我们再带到一起。愿神祝福大家，祷告奉耶稣名，阿门。